叫天王白春，初出茅庐，性娇气傲，把一切全不看在眼里。他就想夜探东海小蓬莱，大闹碧霞宫，打他个大开心呐、啊！结果让白云瑞把他深刺了一顿，撞了南墙了。房叔安给他出个主意，老方说这种事儿你不用请示，你肯定得撞南墙，你觉得心里头有底有把握，跟谁也不用打招呼，你就走东西，到那儿露了脸了再回来，明明有错也就没错了，还可以将功补过，这是最好的诀窍啊。兄弟，你自己敢去吗？其实老方使的是激将法，白春瞅着他一笑，哼，方大哥，都说你这个人坏，我这一看呢，你真够坏的。你使唤傻小子，让我一个人上东海小蓬莱，出了事儿，你看哈哈笑。我兄弟，你怎么倒打一耙呢？他不是你问我才这么说的吗？我可没那意思啊，请你别冤枉好人。方大哥，我出个主意行不？今天晚上我是飞上东海小蓬莱，你能不能来个舍命陪君子，跟兄弟我走一趟？
不行。
我说兄弟，我可不是怕，你打听打听，姓方的大江大浪渡过了多少，我没有怕的事儿，唯独这件事儿，我干老再三叮咛，我白老叔再三的嘱托，我说我要抗命不听，跟着你私上东海，倘若两位老人要生了气，还有我的好吗？我兄弟，树哥哥不能奉陪。怎么样，你还是使唤傻小子，我去你不管。我告诉你方大哥，没那么便宜，要去咱哥俩一块去，露脸咱哥俩的，现眼咱一对的，出了事咱哥俩请着，怎么样？
不行，
这事儿我是万万不能从命。白春冷不丁的把眼珠子瞪起来，什么？你敢不听我的？我告诉你，姓方的，别给你脸，你不要脸。今天晚上你要不跟着我去，我掐死你！
别！
哎呀，我的小兄弟，你怎么属外国鸡的？说变就变了。好吧。既然你非要去不可，那哥哥我就陪你去一趟吧。不过可有一个要求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到那儿你得听我的，我叫你上东，你不准上西；我叫你打狗，你不准骂鸡。要这样，我跟你去。要到那儿什么都听你的，非把事儿弄砸锅不可。行。谁让你的年纪比我大得多呢？我听你的就是，哎，这才是好兄弟，咱们说走啊就走。你说这俩人无法无天，偷着把东西收拾好了。孝天王白春，周身上下锦尘利落，手中提着亮银盘龙棍。方叔安斜挎伯伯囊，背后背好了一尺二寸长的小片刀。哥两个把屋中的灯光指灭， 不敢走门走窗户，看看左右无人，逼了腰跳到天井当院，再一换腰上了矮墙，飘落在马家殿外，起身赶奔东海边。因为这个镇子叫东海镇，就是靠着海边。两人往下一塌腰，时间不大就来到小码头了。回头张望，并没有被人发觉。哥两个找个地方喘喘气儿，等心完全平静下来，大摇大摆来到小码头。一看呢，还真有不少船在这弯着。有的家呢都比较远，晚上就把船搁在这儿，使船的人在船上睡觉，为的是运货和运送客人。等哥俩到这之后，把几个使船的给惊动了，纷纷的从舱里头钻出来，笑脸相迎。二位上哪去？有什么货需要运送吗？价钱公道。二位坐我的船吗？方砖一拨了脑袋，我说我们不是运送什么货物的，就是我们哥俩打算坐船呐，去办点事儿。上哪？你说吧。往里边走，有个地方叫小蓬莱呀，给我们送到小蓬莱那岛子上，就算妥了。等这几个人一听啊，都傻眼了。可爷，这对不起，我们不上那儿去，我也不能去。一句话简短，找了六七条船，人家一听都不去，什么原因不清楚。这哥俩傻眼了，为什么呢？虽然说都会点水性，这么老远的道没事赴水去啊，累个精疲力尽的，那犯不上。说什么也得雇船，要没船还真就去不了。两个人就顺着码头转来转去，哎，正在这时候，来了一只船，靠岸之后，有个老者从跳板上登岸，老头往地下一坐，呼呼直喘气，看这意思是累的。王叔安凑过来，老爷子，借问一声，您是使船的吗？
哦，对呀、啊，
这船是您的。
对，
我们打算到东海小蓬莱拜会一个朋友，打算求您把我们送过去，船资你尽管要，我们绝不打驳回。我老爷子能送我们一程吗？
上哪儿？
小蓬莱，就是里边那个岛子。
哎呀，那地方我可不能去呀。
为什么呢？听说要打仗，那地方危险，万一靠近发生误会，我这小船也就保不住了，我这条老命还得搭上。你们二位是不清楚，前两天岛子里的道士就向我们宣布过，不经他们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运送啊。明明是笔钱，我们挣不到手啊。白春就说，老爷爷，您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叫你受牵连。假如说要有危险，所有的损失包到我们二人的身上，怎么样？甚至连船值多少钱我们都包，您老人家的安全由我们二人保证，估计不会出事。我们多给船资，您看怎么样？送我们一趟。这老头巴嗒巴嗒滋巴看看他们俩，哎呀，你说不送吧，到手的银子挣不着，
好吧，冲你们二位说话这么干脆，我就冒冒险，估摸着夜深人静也不会出事，是吗？那你们二位上船吧。哥俩上了船了，老头皮毛撤跳，倒转船头，直奔东海小蓬莱。哎呀，这片大水也是无风翻尺浪，这小船是飘荡荡飘飘，真好像一叶扁舟啊。哥俩呢都在船头上蹲着，手打灵棚往对面看着，时间不大发现了灯光。老爷子，有灯亮的地方是哪？那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，东海小蓬莱。掌灯那地方叫碧霞宫，哎呦，那庙可够大的，里边都是出家的老道啊。这不快到了吗？我老爷子再加把劲儿，要没劲儿的时候我帮帮您忙。
不必不必，别看我年纪大了，我指着这个吃饭呢，这点力气还是有的。
往前又走了一程，船不走了，白春就一愣：“老爷爷，您怎么不走了？”
这老头四平八稳，往船头上一坐，手捻着虚髯，瞅着他们俩发笑：“
嘿嘿嘿嘿嘿嘿，您乐什么？怎么了？”
嘿，二位啊，你们要上哪儿去？
东海小蓬莱啊，都说了几遍了。
我看你们二位不要上东海小蓬莱了，我送你们去一个地方。
哪？
鬼门关。
你们两个人是什么人？
老朽知道的清清楚楚。你们是不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？这个小年轻的叫孝天王白春，对不对？
这丑鬼叫西部大头鬼方书安，对不对？
哎呀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实话对你们说吧，我奉了金灯剑客夏随良所差，在水面上巡逻，注意的就是你们。甭问，你们想夜探东海小蓬莱呀、啊？结果你们错翻了眼皮，坐了我这只船了。
金灯大剑说的明白，遇上你们这样的人是杀无赦。
你们两个人掂量掂量，还活得了吗？是自杀呢，还是让我费点劲？是愿意死的水里喂老鳖，还是愿意死的岸上？这一点嘛，还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。
这老头可够狂的，把老方气的，呵，终日打雁，结果被雁把眼牵了，居然没看出他是个老贼，我们还上了贼船了。方栓一伸手，把一尺二寸长小片刀拽出来，二话没说，唰唰唰唰唰，自己先练趟刀。
这是干什么？壮胆子。老方把刀练完了，把大脑袋一晃：“
对，我告诉你，老家伙，你要知趣的话，赶紧把我们送到小蓬莱，那算你的便宜。你要不知趣，嘿嘿，不但今儿个抓不住我们哥俩，还得把你这点老命搭上。既然你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就好，我兄弟孝天王白春多大的能耐你清楚吗？他几个老师你清楚吗？
我房叔安怎么回事？大概你有耳闻吧。你慢说，是你金灯剑和夏随良、卧佛昆仑僧那些高人，我全不看在眼内。老家伙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办？哈哈哈！
房叔安，你出于什么呢？你拿那修脚刀，你唬谁？
在别的地方可以，这叫东海小蓬莱，是武圣人待的地方。你这两下子行不通。
好老家伙，找刀！房叔安把小片刀举起来，照这老头脑袋上，砰砰砰砰砰砰，
剁了五刀。结果一看，纹丝儿没动，也搭这老头没头发，随便剁，
把房叔安手腕子是震得发酸的。
他这才发现一剁一道白印儿。闹了半天，这老者会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，整身铜男硬气功啊。
我兄弟，今儿咱碰到点儿上了，我这小刀不好使，你拿棍子给我砸。
白春早就做好准备了，把布套往下一撸，拽出亮银盘龙棍，对准这老头就是一棍。那么说这老头就等着叫棍砸得了，他不是会金钟罩铁布衫吗？
不行，
分怎么回事？房叔安那小刀上秤腰一腰，连一斤沉都没有，就怎么砍也砍不动，但这棍他可避不住。白春这条大棍166斤，那要抡起来砸脑瓜上受得了吗？凭他的功夫他抵挡不住啊。因此这老者唰一转身躲到旁边去了，白春的一棍砸空了。由于用力过猛，这棍头正好砸到船板上，咔，把2寸多厚的船板整个给砸碎了。这小船一呼上好像没翻了。老者说了一声来得好，绑一脑袋跳水里了。就见水一翻花，老头把上半身露出来，在水里待着就像在旱岸待着那么稳当似的。哈哈哈哈，完了，乐意喝点汤吗？快下来吧。白春这棍子够不着他了，房叔安小刀更够不着了，就知道坏了。这老者晃膀子就扛船，结果把船扛翻了。房叔安也会水，白春也会，都不是那么精通的。结果见老者在水里还玩花活，一点房叔安的嘎吱窝，一捅白春的后腰眼儿，哥俩一提气，三口水就呛得不省人事，被这老者没费吹灰之力把他俩拎到岸上。咱要交代清楚，这个岸就是东海小蓬莱了，不是他们雇船的港口了。靠着岸边有一带小树林，这老头把他俩轻轻地放下，把身上的衣服拧干了重新穿上，然后开始给他们俩控水。过了好半天，这哥俩才明白过来呀。哎呀，噗，噗噗噗噗，呵，脑仁都疼，心里都发烧啊，这滋味甭提多难受了。等他俩刚明白过来，老头用绳子把他俩捆上了。白春睁开眼睛一看，知道被拿了， 方叔安也明白过来了。
文老家伙，你他妈真够损的你、哎、哎呀，可也罢了，关老爷还走麦城呢，人无远虑必有近忧，怨我们哥俩一时的疏忽，没拿你当盘菜，结果中了你的烟炮鬼吹灯了。我老家伙，你是谁？你敢不敢报通名姓？姓方的，你咋呼什么呢？死得眼前了，你还发狂呢？
我冲什么不敢报名啊？听着，老朽江湖人称长寿仙翁，复姓司马，双名刑天。长寿仙翁司马刑天，是也。
房叔安一听，奔奔直蹦。你说什么？你就是司马刑天？
正事儿。早就听过我的大名吧？
没有。
你多泄气。
白春呢好像都没乐了，心说房叔安呢，你等着吧，早晚呢你有报应，就你这张臭嘴，你不定得叫人怎么收拾你。
单说这司马刑天一看房叔安拿他取笑，火就不打一处来。猴崽子，你想在我身上冒坏水，你休想。今儿个你们来的正是时候，老爷爷我要开开杀戒。我给我自己规定好了，每一天我要杀俩人，今儿个还没开张，正好从你们二位身上开刀，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剑客爷的厉害。这老家伙说着话，一撩衣服插亮，拽出一条短把分水峨眉册，奔方叔安就来了。老方一看，把原来那老招又拿出来了。
来人来，救命！方叔安要归位了，救命！
司马刑天也没拦着，手里端着峨眉刺，瞅着他乐。喊吧，有多大嗓门你就使多大嗓门，有多么大的劲你就使多么大的劲，你就喊破了嗓子，我看谁来救你。这是东海小蓬莱，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，你能把谁呼回来？喊吧。房叔安也不理他，接茬还喊：“
救命！房叔安要归位了。”
后来一直喊的没劲儿了，喊呐，喊呐！猴崽子，白喊了吧？这回该着我伸手了，我要掏你的心肝，挖你的双眼。伸手把房叔安的衣领子抓住，就要下手。白春在旁边看着，哮天王不忍呐，心说今天晚上怨我，我要不逼着他来，他不来。结果方大哥死在我身上了，我真是对不起朋友。他不忍的看，把眼一闭。可就在这时候，忽然就听见。
啊！完了，叔安完了！但这声儿怎么不对劲儿呢？白春把眼睛睁开，再看，
就见长寿仙翁司马刑天仰面躺在地上，胸口呼呼的往外直冒血。这老家俩眼睛瞪的是溜圆，已经绝气身亡。再看房栓没事儿，老房那都傻了，
嘴张多大，瞪着小眼睛在这盯着。白春就一愣啊，
方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
你问谁呀？我还想问你呢。
你刚才没看见？
我看个屁！我眼都吓花了。他一抓我脖领子，我在这等死呢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叫唤一声就完了。
那咱怎么办？
快跑！这还捆着呢。没关系，咱来二马啃槽的办法。来，我身子转过来，你先拿牙啃，完了事我再给你解开。哎，
那白春二十来岁，那牙口正好，啃绳子不费劲，时间不大，给老方的绳子啃断了。方叔安活动活动胳膊，又给白春的绑绳解开，索性家伙都在身边，因为在水里一淹呢，他难受，越难受手越拽得紧，所以家伙都没离手，只是捆的时候这家伙让人家给夺过去了。如今司马刑天胡了八粗这么一死，家伙就在身旁放着。白春抄棍，方叔安抄刀，等把司马刑天翻过个一看呢，闹了半天俩眼儿，这家伙是从后边扎进去的，从前襟穿透的，看这意思又像宝剑又像刀，究竟什么家伙扎的猜不出来。最使人奇怪的，这个人的身法怎么这么快，就在眼前没看着。哥俩就知道暗地之中必定有一位惊天动地的英雄给他们俩帮了忙啊。房叔安不敢高声，冲着小树林一抱拳，
我说您是哪位圣神呢？哪位菩萨？您可积了德，做了好事了。
俗话说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需涌泉答报，何况是救命之恩呢？我请您赏脸出来得了，让我们小哥俩也见识见识，迟早我们要报答大恩。您请出来吧。白春捅了他一下，你看见什么了？你白话，哎，你懂什么呢？那高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指定在旁边眯着呢，我说几遍他就能出来，结果房官说六遍没人理他。后来老方急了，
问你出来不？你装什么大腕算你？你要再不出来，我可要骂你八辈儿祖宗。